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这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哈、啊。这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没有把这个当作什么圣山啊。对，好像锡安山就耶路撒冷所在的取代了何烈山或西乃山。现在西乃山还有很多人观光，我们其实就算是耶路撒冷，就算是锡安山，就算是那个圣殿，我们都不会去敬拜它。我们不敬拜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是第一个是代表神，第二个是让我们想到神在历史上中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作为。那这里说神的山，哪里有哪一个山神不在呢？哪里有哪个地方没有呢？只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段日子，神也许早就预备这里的人，让他知道他好像在这个山上，然后让摩西能够在这里领受他给他的使命和任务。记得每个地方都是神的山，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做事。而摩西感谢主是带着羊群去，在工作当中他得到了上帝给他的一个呼召啊！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不要不专心啊！神给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好好的做。第三章第二节看起，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好，这个摩西去牧羊啊，这个很多人都讲过，耶和华是在摩西工作的时候呼召摩西啊。很多人好像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一天到晚想到其他的啊，要去宣教，要去怎么样，没有想到我们在工作中尽忠，神就在工作中对我们说话。事实上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任何一个时候，忠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都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神都在呼召我们，都在给我们使命。我们越是忠于神给我们现在的责任，我们越是把神现在给我们手上工作做好，凡有的就加给他，神就把更多的给我们，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啊！我想我们能够忠心的来做，虽然我想经过了40年，摩西恐怕很多雄心大志都没有了，但是经过了40年，我想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让他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柔和，更加有耐心，那是很伟大的。我很难想象这40年，这是一句话就把40年带过去了。这40年他如何的跟这一群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在一起，他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婚姻生活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朋友，他也不大能上网啊，他的希伯来文还记得吗？他的埃及文还记得吗？他那些学问还记得吗？他除了牧羊什么都没有啊、哦！各位，我自己也是读书，也念博士，也教书，常常有的时候就很在意这些所谓学术上的表现啊，多看书啊等等，要表现自己多有知识学问。实在我觉得这是非常虚空非常虚假的事情。我不是说读书不对，我也不是说世界上没有真的好学问，但就算真的好学问，真的认识神的，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中用出来，只在书斋中只在论文中写，那真是很没有意思。而整个我们华人的文化包括在神学里都有这个危险，西方的也是有这样的危险。我们感谢主，摩西真的是敬畏上帝。你看他有什么损失呢？他到了80岁，他得到了使命，而且，哦，他所写出来的律法，当这都是上帝的默示，但是也是使用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不要担心你损失，敬畏神，信靠神，凡事先求神的国和义，也就是凡事以神为主，以神为一切，我怎么隐藏都可以，我要顺服你，神会带领，神会在想不到的时候做，真是最奇妙的事情。神拣选的地方到了何烈山，这个很平凡的，不是喜马拉雅山，不是最高峰，也不是瑞士啊，或者是南美非洲的大山名山，那是一个很渺小的没有怎么样的山。神就是在这些小的地方显出他的伟大。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话，那我们也有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为什么有的时候用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用耶和华，那么这是天使吗？还是旧约里的耶稣？还是圣灵？还是神用天使的方式显现？这都不重要，他就是代表了 耶和华就对，他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他说的是上帝的话，他说他就是上帝。事实上我们也是上帝的使者，从某个意义来讲，当然我们是远远不如，但是当那个话讲出来的时候，那话就是神的话了。不要轻看，更不要骄傲，不要骄傲，更不要轻看上帝的话语。好，这是耶和华的使者。他这里讲使者，可能也是有当有的时候说这是使者，有的时候又说是耶和华的时候，一方面讲出那个权柄是耶和华，一方面也让这个被召的人知道他也要成为耶和华的使者。摩西不就是吗？他也是代表了耶和华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那后来到了大卫以后啊，就不再有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好像是混起来的情形，在四世纪还有啊，也许到了王的时候，就是王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再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一个代表了。当然先知也还是啊，在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很奇怪了，为什么在荆棘里火焰里向耶和华显现呢？为什么不直接显现？为什么要在这里显现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啊。就是摩西看到了，我们先说绝对不可能有人说是什么荆棘开的红花什么，哎呦，这种的新派的里面哪里有这么幼稚的，摩西会这个都看不出来吗？这绝对是一个特别超自然的意象，特别的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可能原来在烧的时候就已经吸引摩西去看了。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个异象说起来不算大，比起但以理里面那些很恐怖很巨大的树也好，象也好，征战也好，应该不算大。但是呢，我想对一颗心灵，上帝在激动他的时候，任何一个异象都是一个大的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异象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怎么会没有烧坏呢？好，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了。这个焚烧的荆棘是什么意思啊？台湾长老会就用这个做他们的标志，说是焚而不毁。啊，那个是长老会的。那我们今天在想到说，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这个荆棘是什么呢？那荆棘和火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东西。起码荆棘是负面的东西，火常常也是刑罚的哈。那荆棘被火烧，有人说就是在讲到说神与他的儿女同受苦难啊，这以赛亚书有讲，他们在苦难中，神也与他们同受苦难。那神跟他们同受苦难，耶和华那个以色列就像那些荆棘被火烧一样，这是一个解释。那耶和华也跟他们一起在这荆棘里面，他们受埃及的火烧。那荆棘是没有价值的，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荆棘如果是负面的东西，那是不是神也要用火来烧埃及人呢？以色列被火烧可是烧不掉，越烧越多，那有一天神也要烧埃及人，也很不幸也烧不掉。各位不要忘记了，到最后审判完了以后，那个不信主的人被不灭的火烧，那被不灭的火烧，就某个意义来讲，他就真实的意义来讲，他也是不灭的，只是他的不灭不是要享受永远的福乐，他的不灭是要继续的被不灭的火一直烧，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不死，但不死是继续要受苦，被鹰啄他的内脏，啄了第二天又长出来，又继续被啄，一直有这痛苦。所以我想这荆棘指以色列人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多，指神跟以色列人一起受苦，指神会救以色列人脱离这种苦，因为不会被烧掉，指埃及人也要被受苦，甚至也可以讲到说埃及人或者不认识上帝有不悔改人会永远被火烧。这是一个旷野的一个现象，那摩西能够理解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说好的坏的神都会非常公平的处置，神会在最艰难的时候跟人在一起，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跟他的同胞跟他的百姓也在一起。我想这样来了解就是有一点复杂哈。 那摩西就要去看为什么没有烧坏，没有烧坏，当然这是一个意象，没有烧坏，如果这是指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不会烧坏，如果是指埃及人被消灭的人是要永远被消灭，没有烧坏，如果是指上帝的同在，那么上帝的火，上帝的拯救，上帝在看到人虐待人的时候要拯救人，和上帝要刑罚那些虐待人的人的时候也是永远的。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你过来要看啊，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那么神呼叫他，第五节讲说就不要他过来啊，又是要他过来要领受上帝的话。当然神可以像在撒母耳一样，对撒母耳对雅各一样，就是对他说话，在梦中对他说话，让他看到异象，或像巴兰一样直接跟他讲话，或在大光中啊，都可以。神在这个时候就借着这件事情，然后要他过来领受，但是又要他知道小心谨慎，你不要过来，你要有个敬畏的态度。我想我们对上帝始终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要非常渴慕，愿意去亲近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敬畏上帝，跟他保持距离。我保持距离实在是不是好事，就是很怕他，不敢得罪他，我们要跟他亲近的不得了，就是两个敬，一个是接近的敬，一个是敬畏的敬。我们跟神总有这种敬，如果是出自信心，这两个敬畏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更好，我们也会更圣洁。好，摩西看到他要过来了，就上帝看到他过来就说，你不要过来，因为你要到我面前来需要是有个敬畏的态度。我们今天也完全知道，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必须有信，我们到神面前来必须是主耶稣为我们开一条有信有火的道路，我们到神面前来是必须靠着耶稣的宝血。神要我们亲近，但是天下没有比亲近神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罪人去亲近圣洁的神更危险的事。所以最好也是最危险的事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信靠上帝。好，这个耶和华的呼召是摩西摩西哈，这个神呼叫他哈，这五经里面有多次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话，但是呼叫他只有四次，都是最关键的时候，一个是这里，第二次是西乃山，是19章第三节立约的时候，第三次呢是建造会幕的时候，这是24章16节，第四次是会幕建成了以后，那么在利未记一章一节啊，神在会幕里面启示摩西啊，呼叫他。那另外所以这个呼叫就比一般的说好像要更重要了，然后连续两次呼唤人的名字也是表示语气很急切，要吸引人的注意哈。创世纪22章11节哈，这我们也讲过，神对亚伯拉罕呼叫，哦，千万不要下手哈，你不要真的把这个以撒杀掉了。另外在创世纪46章第二节啊，神对雅各也是两次的呼叫。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0节，那神是对撒母耳有这样的呼叫，撒母耳撒母耳，那是给以利家的审判，也是对上帝的，也是对撒母耳的一个呼召，让他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那诗篇22篇第一节是对神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两次，那也是多么重要，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引的。马太福音第7章的22节，有人会在审判的时候说，主啊主啊，你越呼叫的多，在那个时候你呼叫的越多、哦、那你受到的祸患就越大了。你知道称呼他主，而且不止称呼他主，而且是两次称呼他主，那你却其实是没有照着主的旨意去做，你做了那么多事却都不是照着主的旨意做，主是不认识你的。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4节，神也是这样来呼召保罗的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这每次的双重的都蛮重要的。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按着自己的名呼叫自己的羊，羊也认得牧人的声音。在约翰福音第10章3节4节哈，记得耶稣也有呼叫玛利亚，玛利亚就知道啊，这真的是耶稣啊，就说。拉波尼，这是约翰福音第20章第16节。那这个是 出埃及记第二次讲到有人叫摩西的名字，叫他的名字，那这个是提醒这个名字代表了救赎意义，因为他要把他的人民从水中拉出来，在二章十节那里给摩西起名叫他这个名字。那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一节也讲这样的事。那摩西的回应呢，我在这里，这是一种顺服听候差遣啊。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记下一章六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就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啊，还有使徒行传九章十节，都是在这里听，我在这里，是愿意被差遣的。好，神就说不要过来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时候也受到这样的警告啊，在19章12节。在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神那个会幕建成了，那警戒说不可以过来。那个耶和华荣耀充满会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啊，跟这一段也是类似的。后来耶和华吩咐大祭司亚伦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那天要进入圣所，要不然就会冒犯神的圣洁，这是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啊。圣洁的神和人之间呢，如果不是神来做洁净的工作，和好的工作，我们永远过不去的。然后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那后来呢，祭司侍奉神的时候都是脱鞋的，而且手脚都要洗了以后才能进到圣所中侍奉，这在30章19、20节。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啊，好像讲到啊，有些地方好像还要特别脱鞋，要表示敬虔和分别为圣啊。不过这如果只是一个仪式就不怎么重要了啊。约书亚记第5章15节也是啊，约书亚有跟神一样摩西一样的经历，就是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那象征约书亚是新的摩西，摩西没有做完的约书亚做完。好，脱鞋要对我特别的敬畏，为什么呢？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啊，这是第一次圣经用圣这个字哈。圣啊，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在创世纪第二章三节讲到说，神赐福给第七日，那么那一天呢叫做圣日。那不是说这些地方啊有什么特别的地了不起，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没有找到了，但是呢神在这里特别做事了，所以这是一个圣地啊。当然每一个宗教都会有圣俗之分啊，那我们说圣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分别了。那不仅是分别，这分别是在讲是属神的，那神是跟万有都有分别，他是创造主，他是独一万有的来源，他是独有能力的，分别的跟都有分别。然后其他万物其实也没有哪个东西是圣，哪一个东西不圣，因为都也都是属他的。利未记20章第26节。那这个圣洁哈，表示神是独特的。那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啊，这约翰福音17章11节是圣子，使徒行传4章27节是圣灵，马太福音28章19节，就是跟其他的父、其他子、其他灵不一样的。耶和华呢是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这在以赛亚书最多了。他的名字是圣名，所以不可以随便称他的名。他的居所是叫至圣所，不可以随便进来，进来要处死的。那敬拜神的房子，那个叫做圣殿，诗篇11篇第4节。那圣殿的山呢叫做圣山啊，这是诗篇第2篇第6节。那聚会来敬拜神，那叫圣会啊，不是国会啊，圣会啊。那安息日向耶和华守节，那叫圣安息日，圣会是12章16节，圣安息日16章23节。给神的饼叫做圣饼啊，撒母耳记上21章7节。圣所的那个膏油呢，那个是叫做圣膏油，这是28章31节。给神烧的香叫圣香啊，30章37节。烧香的那个坛呢叫做圣香坛，30章第10节。 祭司用的香炉是圣香炉，民数记16章38节。祭司穿的袍叫圣袍，这是出埃及记28章2节。大祭司头上有金冠冕，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这是出埃及记28章36节。以色列人更是被称为圣洁的国民啊！那要小心，这个你不圣洁的话呢，真的是就会死亡了啊！那我们也看到说，这在哈该书12到14节里面就讲到说，污秽会传染的，可是圣洁不会传染，也就是这个圣洁碰到不圣洁的，不是不圣洁变好变成圣洁了，而是圣洁的变成不圣洁了。那这叫我们特别的谨慎啊！那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那个对这位圣洁的神，我们是绝对的把他当作独特的，借着他给我们独特的恩典来亲近他，来向他啊。所以一方面我们圣分出来，一方面也可以说什么都圣，那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分别了。那分别就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敬畏上帝，那么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出我们是敬畏上帝。这里面当然也表现出我们的道德的好，但是那不是基础，基础是我们信靠神。这利未记的重点了，11章44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你们要独特，我是独特的上帝。你们既然信了这位独特上帝，你们要独特，你们不能拜假神了，单单尽心尽心的爱我，然后在这些里面显出你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好，第6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个我们也多次讲过，在创世纪里，在耶稣的话里都有讲到。这表示第一个神非常伟大，是活人的神，又是死人复活这么伟大。另外一个，他又非常的亲近人，一代一代每一个人他都跟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跟他们亲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保护亚伯拉罕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神，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但是又是以撒的，又是雅各的。又表示神绝不改变，又表示敬畏神的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形环境中都可以敬畏信靠他。亚伯拉罕遭遇跟以撒雅各都不一样，跟你我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同样这位神会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啊，他这个把脸蒙住了，就是很害怕。那我们在列王记上19章13节也看到，这好像是上帝很伟大，我们不能看得很清楚。那后来摩西再要看神的时候，神也说我要把你遮住，这都是形容神非常的伟大，当然这也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好，当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的时候呢，那神就跟他讲，告诉他，我的百姓我看到。
第7节，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百姓受困苦，我看见了。这我们又再一次说，看见了。第一个，你不是全能的吗？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呢？我们说神，就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才说这个发生才有它的道理，否则就是根本毫无意义了。神有他的美意，神让这个事发生了。神，我们从人来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解释过，这是给埃及人和迦南人很多宽容的时间，让他们悔改，可惜他们没有善用。受困苦也是让以色列在困苦中知道去呼求神。我们常常在享受的时候不知道，当然他们那时候困苦还是不知道呼求神，只知道发哀声。那耶和华看到，我知道，但是我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他们。他们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就要做事哦。我看见了，就要减少这样的情形。我看见就要警告提醒人不可以这样做。然后如果再不悔改的话，我就要惩治他们。我知道他们痛苦，这些我们都要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也知道我们的痛苦。神知道，神继续在让我们受磨练，或者神立刻解救我们，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第8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我们非常感谢主，这里当然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是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真实的 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伟大无比，超越一切 transcendent 超越一切，但是他又是 immanent， 又在我们最最微小、最内心最深处的跟我们在一起。他如果是 transcendent， 就是极其伟大，超过一切，他一定也是 immanent， 因为他可以细致到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的细致地方，那样爱我们。他下来，当然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下来，好像什么从楼上下来，从直升机上下来，从天上下来嘛。这个观念当然是约翰福音特别有的，耶稣是从上面下来的，从天下来的。那在耶稣身上呢，是字面上应验了。在这里，耶和华的下来其实还是借着摩西来工作，他在摩西身上工作，然后摩西成为耶和华的手，成为耶和华的工具，摩西出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摩西能够出来是因为耶和华下到他的身上，是因为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使命、耶和华的 呼召临到他。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真是下来来拯救我们。当然耶和华的下来也有负面的地方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七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啊，就是巴别塔的事情，他们是下来下来，让以色让当时人悖逆上帝的一个作为不能成就。另外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他也是要下来去查看。那当然耶和华根本不需要下来了，耶和华不要去御驾亲征，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只是就人来了解，好像他真的到了索多玛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他真的是到了巴别塔这个地方来变乱口音，他真的是到以色列人当中救他们。这是形容的，但是也是字面的，形容的就是上帝无所不在，不是真的好像在某一个地方特别做什么事。那也是真实的，就是他的确也是借着他无所不在的灵和话和使用的仆人摩西以及每一个人，当然就耶稣他就是真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他下来是要救，耶和华下来在巴别塔的时候是来审判，在索多玛俄摩拉来是灭亡，那么在这里是要来拯救。我们也说到底是拯救是还是灭亡，那是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了。神应许要拯救以色列人，信靠那就真的能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埃及人手，脱离法老手，这都是人办不到。这是我们今天在讲这些故事都觉得好有趣，或者说好耳熟能详，可是你要想到那是真的非常艰难的，不大可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生活中，我们相信神下来要拯救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而这个拯救不一定就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多次讲过，神一定都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和患难，但是可能我们还是很多人死亡。我们不相信在摩西以前的以色列人神就没有拯救没有帮助，那么怎么拯救怎么帮助圣经上没有讲，但是神一定有最公平最慈爱对待那些人。每一个癌症没有得医治的人，每一个人得或没有得医治的人，信靠上帝都是被拯救的，最起码灵魂被拯救，肉身就算是被拯救了，癌症被拯救了，他还是会死亡啊。我们要有信心，不管人间的遭遇什么，我们都相信神拯救我们，不管是让我们暂时脱离死亡和疾病的威胁，你70岁得癌症就算好了，活到100岁还是会死嘛，暂时的，但我们有永远的福分。但是不是没有暂时，也不是没有永远，都有，那永远的是更重要。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哦主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一切辖制我们的。但是脱离埃及人的手其实最困难的是以色列自己，当以色列不想脱离的时候，哎呦，那真是上帝要费好大的劲啊。今天我们困难也在这里，其实埃及人的手不大重要，重要是以色列的手是不是紧紧拉着埃及人的手。各位，我们如果紧紧抓住世界，我们如果紧紧抓住我们的以撒，像亚伯拉罕可能原来要抓住以撒，或者雅各要抓住那个便雅悯的话，你抓住这些，你真的是最他对他不好对你也不好。还有像哈拿，如果要抓住撒母耳，哎呀，我们要抓住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金钱自己的性命，就会失掉这一切。如果我们真的愿意 交在主的手里，或者让主拿走，那就真的有福气了。哎呀，以色列人还不是抓住以赛亚各子，抓住这些他们喜爱的上帝给他们恩典，而是那些奴役他们的。哎呀，我们人不是这样吗？吸毒人放不了他的毒品，要叫他断绝毒品的来源不难，要叫那吸毒人心中不要再抓住毒品，那很难。要叫我们要参孙，要大力拉不来接触参孙不难，要参孙不去找大力拉，那很难。你看后来旷野的事情就显出，就算出了埃及，他们还常常想回到埃及。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时候，其实最难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向着埃及。我们人心向着罪恶，向着邪恶，向着魔鬼，向着世界，向着体贴肉体，哎呀，那是最难的啊！不过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还是够用啊！耶稣来救我们也是一样，你看教会，你看使徒们、门徒们都是有这种麻烦。但最大的罪恶在我们心中，最大的魔鬼在我们心中，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能够胜过的话，那别人埃及人、法老那都小事了。然后领他们出了那没那地，领他们啊，我们也想到神曾经领亚伯拉罕带领他，真的好像牵着手。但是又问题又在这里，我们手愿不愿意让神牵呢？我们手好像总喜欢让罪恶牵，让撒旦牵，让大力拉牵，让法老牵，让邪恶的人牵，然后我们还觉得那个是最终之乐，还觉得好得不得了。神拿走的时候我们哭死哭活来。好，领他们啊、哦，这领他们好难领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神领，我们宁愿被罪恶领，我们宁愿被法老领。我们当被罪恶、被法老领、被自己肉体私欲领，又很多痛苦，但是痛苦又喜欢享受最终之乐，这是救恩最奇妙的地方。就是那个救恩不是只是打击魔鬼啊，是我们心甘乐意的臣服在魔鬼底下，当然又痛苦的不得了。那神又要打击魔鬼，又要让我们的心归向他，而不喜欢魔鬼。那电影里面事实也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美国就有啊，有一个女孩子被绑匪绑架了，绑架了以后，到最后她真的爱上绑匪了，真的要来救她的时候，她就是死命维护着绑匪，她跟绑匪在一起了。那这还不只是一件事，那就真的是非常困难了。当然，这里面是不是那绑匪真的值得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是我在说，我们一旦跟魔鬼、跟这个罪恶结起缘来的话，那真是很难啊！要神用极大的爱、极大的管教，十字架救恩才能把我们救出，领他们出了那地。啊，我们也是不仅对埃及人依依不舍，对那地也常常依依不舍，对最终之乐、对过去的罪恶常常依依不舍，这是困难的。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离开那个奴役虐待我们的地方，对，不错，那个奴役虐待我们的地方也有很多的长处，也有很多舒服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离开，我们要走，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加勒底，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是埃及，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迦南地。希伯来书十一章说，那都是做客的地方，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神带我们到这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当然是指迦南地，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那么美好，就物质来比较没有那么美好，不是说圣经说谎话一点都没有，而是神要我们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才是最美好。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如果愿意信靠顺服，那个地方就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不在乎物质上，这并不是灵异结晶，这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那你生活中，不管你是哪行哪业，不是那行那业本身有什么好，而是你信靠这是上帝的带领，你就在那行那业里面能够如鱼得水的享受主，即便是很重的十字架你也能够背。哎呀，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信念哈。神，你现在有很多觉得这个地方不好，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身体很多不好，在罪恶的世界上，实在神怎么给我们这些呢？但如果愿意信靠主，我们就真的能够享受这一切了。好，就是到这些人的地方，这迦南的这几族人哈，哎呀，这几族人都是要被消灭的。神给他们很多机会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就是要被消灭的。那以色列后来也是在这个地方污染这个地，学习外邦人的风俗，所以也要被消灭了。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这哀声达到，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我们说神也许那个哀声要等了十年二十年达到了，甚至千年了，甚至就我们信靠上帝等耶稣而言，哇，等好久了。在等的时候，耶和华在听到哀声而没有做事的时候，好像没有做事的时候，愿我们能够继续信靠主，愿我们继续发出哀声，愿我们继续靠着上帝，像那路加福音十八章穷寡妇，我们就不断地向神求，我们就不断地看自己是穷寡妇，不管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只是依靠上帝，不管上帝怎么看起来像不义的官，我们就是向他呼求，而且我们还赞美他，我们还感谢他，这不是迷信，这不是愚昧，这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的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那我们也讲过，神在这些事上等候就是要磨练义人的信心，等候也是让恶人给他悔改的机会，总之都是好的，我们不要觉得神不好。他也看到埃及人欺压，是神继续给埃及人悔改的机会，但他们不肯悔改，那将来真是就受到更严厉的待遇了。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啊，我打发你去，我下来救他们，但是我打发你，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神来代表，代表神来讲的话，真的就有神的权柄。那我们也已经说过了，神等这么久就是等摩西，当然就人这面来看了，神可以不要摩西，神可以用别的人，但是的确从我们人来看，神要一个恰当的工人，他不惜等那么长的时间，也常常要等这么久才等到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愿我们都被神来使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